弟兄姊妹早晨，个麦得唔得啊？都 OK 啊，系。咁咧，藉住上个星期啊，袁牧师咧同我哋分享咗一个好澎湃嘅信息之后咧，今日咧我哋就乘住个势咧，继续去讲一个好激烈嘅信息。咁啊，个主题咧叫小心中伏。咁让我哋咧喺聆听神嘅话语之前咧，我哋都一齐嚟到去祈祷，好嘛？天父，我哋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咧系生命。主啊，你的话语咧进入我哋嘅生命嘅里边咧，嚟到去教导、督责、使人归正，教导我哋去学义都系有益，叫属神嘅人咧得益处，预备咧行各样嘅善事。天父，求你今日藉住尼希米嘅信息，再一次咧去指教我哋。在这个的属灵征战的里面，我们怎样可以靠着耶稣去得胜。求主你去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愿你的圣灵都去亲自去引导我们各人的心，或许我们仍然有很多缠绕我们的重担，或者我们有忧虑，或者我们仍然有隐而未现的罪，我们愿意都带到上主你的面前，求你去光照，求你去提醒，让我们都靠着你呢来到去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多谢主，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咁啊，请 PowerPoint show 一 show 下一张吓。最近咧，乌克兰总统同埋咧，个乌克兰嘅人民咧，佢哋面对呢个俄乌战争嘅时候，所表现出嚟嘅无惧嘅勇气咧，系举世惊叹嘅吓。咁我只系 show 咗三张嘅相出嚟啦，希望大家睇到。左边上边呢一张咧，就系两个星期前。总统泽连斯基咧就喺透过视像咧就喺英国嘅众议院去演说，佢当时讲咗一句咧系引1946年六月份英国嘅首相丘吉尔咧喺下议院发表嘅一番演说嘅讲话。当时候咧系英军因着呢一个嘅纳粹德军咧咄咄进逼，佢哋咧英军咧要由法国咧去撤军，佢就讲咗一句咁嘅说话去鼓励咧当时嘅英国人民，佢话。不管在海边、在陆地上、在原野中、在大街上，甚至在群山之中，我们都要跟我们的敌人奋战到底，绝不投降。哇，他讲完这一句之后，整个当时英国的众议院的人都站在起身，即是很振奋他们的心。而事实上呢，在这个乌克兰战争的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男人呢，他们是自愿留低在自己的国家呢，是为自己的国家呢去奋战的。而右上边那幅图呢，就是讲紧下面那幅图呢，就是讲紧呢，当基辅下这个首都兵临城下的时候呢，乌克兰的交响乐团呢竟然在独立广场那里呢公开演奏他们的国歌，为到所有人呢振奋士气。然后右上角嗰幅嘅图咧，就系连小朋友都不甘示弱啦，佢哋喺防空洞嘅里边咧，都高唱起咧自己喜欢嘅《冰雪奇缘》嘅主题曲，里边嘅内容咧，大概系新嘅一日将指明前路，我毫不畏惧，让风暴肆虐。弟兄姊妹，惧怕嚟到我哋嘅时候咧，的确系会容易令到我哋瘫痪嘅。惧怕嚟到嘅时候咧，可以令到一个人平时有嘅理智或者解决问题嘅能力咧，都会失去嘅。大家认唔认同啊？嗱，你谂下咧，一个月前嘅盲肠炎就真系吓亲你啦，系咪啊？一讲话禁足，哇，全部人咧就涌晒去超市度买嘢，系嗰啲货架咧系一扫空，吓，真系吓亲嘅。惧怕咧，其实系撒旦一个经常会用嘅武器咧，去到瘫痪人。特别当神的仆人要去成就神的工作的时候，撒旦很多时都会用惧怕这个的武器来到去帮助我们去中伏。今天我们看这段尼希米记第六章的经文，就是一个的例子。我们看到当神的仆人、神的领袖去到带住团队完成神嘅工作嘅时候，佢哋会遇到啲乜嘢嘅陷阱呢？喺呢一度咧，我哋睇到三个嘅陷阱。嗱，其实我记得我上一次咧，我讲到嘅时候咧，讲到尼希米第四章咧，都系讲紧一班敌人咧 嚟到去周围围住成个耶路撒冷咧，去到攻击嗰班咧谂住重建城墙嘅犹太人噶。当时咧，佢哋就攻击成个团队系用咩方法咧？记得我讲过咧，就系心理战术系嘛，冷嘲热讽啦，威吓啦，甚至咧系打击成个团队嘅士气啦。今日咧，你就发现咧，其实城墙都砌得七七八八噶啦，即系争埋门一脚。但系咧，呢一班嘅敌人咧冇放弃，继续要用佢嘅攻势。佢哋知道咧，成个团队搞唔掂啦，即系佢攻击唔到嘅时候咧。所谓有一句说话叫咩啊？擒贼就先擒王。佢哋咧就去首先咧嚟到去攻击呢一个嘅成班人嘅领袖就系尼希米。咁所以今日第六章同第四章嘅唔同地方咧，第六章咧就系针对尼希米嘅个人嘅攻击。嗱，其实今日咧撒旦要去攻击教会咧，同样都系佢唔使花好多气力，佢只要咧攻击里边嘅阿头啊，主任牧师啦、传道人啦，或者领袖啦。執事啦等等，对我哋嚟讲咧，都唔系陌生嘅呢啲事吓。我哋不时咧都会听到，某某教会或者某某基督教机构咧嘅领袖，因为性啦、权力啦或者金钱咧嚟到去跌倒。咁所以咧，弟兄姊妹，我都好鼓励你咧，多啲去为教会嘅领袖咧嚟到去祈祷，佢哋好需要你嘅守望。我哋好需要你嘅守望，应该话。尼希米记第六章呢一度咧十九节好长，但系咧如果大家细心去睇晒成章嘅经文咧，你发觉有一个字咧系重复又重复咁样出现噶，出现咗五次就系咧惧怕呢个字啊。请下一张 PowerPoint。呢五次嘅惧怕，其中有四次咧都系讲紧咧尼希米嘅仇敌咧，佢哋用咩招数嚟到咧去攻击尼希米，就系惧怕。他们全都要使我们惧怕，目的是要叫我惧怕，要叫我惧怕，要叫我惧怕，令到尼希米整个人去瘫痪起来，不能够完成重建城墙的工作。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三个的陷阱，下一张，第一个陷阱就是谣言，第二个陷阱就是人生的安危，第三个陷阱就是团队的分化，令到咧尼希米咧嚟到去惧怕。我哋先睇咧第一个嘅陷阱，就系制造谣言，令到咧尼希米咧去分心。我哋先读一读经文吓，一至九节，大家可以请我读出啊。PowerPoint 呢度有啦。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建造了城墙，没有破裂之处在其中。那时我还没有在城门安门线。参巴拉和基善就派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罗平原的村庄见面。其实他们想要害我。于是我派使者到他们那里说，我正在进行大的工程，不能下去，我怎么能离开下去见你们而让工程停顿呢？他们这样派人来见我四次，我都用这话回答他们。参巴拉第五次同样派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列国中有风声，基善也说你和犹太人谋反，所以你建造城墙，据说我要作他们的王，并且你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如今这些话必传给王知，现在请你来，我们一起商议。我就派人到他那里说，你所说的这些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全都要使我们惧怕，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不能工作，以致不能完工。现在求你坚固我的手。嗱，呢度咧事情就系发生喺咧呢一个建造城墙嘅工程咧，差唔多埋尾嘅时候啦。其实一路我哋睇尼希米去建造城墙嘅时候咧，都好唔容易噶，面对内外好多嘅夹击，好多嘅攻击，但系咧佢都凭住毅力、坚忍嘅心咧嚟到一一嘅战胜。但系敌人咧见无计可施嘅时候咧，佢今次就将个火力咧集中去攻击尼希米呢个领袖啦。他们用的方法就是引诱尼希米去另一个地方，其实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去暗杀他，因为群龙无首的时候整个团队就会大乱。 所以佢哋假装好友善，佢系讲到咧系好友善嘅，话请你来吓，请你来咁样。咁啊，参巴拉同埋基善咧就派人去请尼希米咧赴一个见面嘅机会啦。但系个地点咧就唔喺耶路撒冷，就喺边一度咧？去睇一睇下一张 PowerPoint 啦。啊，再下一张吓，就系咧呢一个嘅啊柯罗呢个地方。咁呢个地方咧就系其实具体个地点咧，我哋唔系太清楚，但系咧估计咧就系喺耶路撒冷西北边37英里嘅一个独立嘅地方，佢系介乎咧啊撒玛利亚同埋亚实特省嘅中间嘅地方吓。咁其实咧佢呢个邀请咧，就咁牌面睇咧，已经有两个可疑嘅地方。第一个咧就系话，其实参巴拉同埋多比亚同埋基士呢班人咧，佢哋而家应该知道咧，建造城墙系去到如火如荼嘅光景，系好重要、好关键时刻，点会叫走个领袖嘅咧？吓，即系同佢哋见面。第二个可疑嘅地方就系点解要见面唔喺耶路撒冷？点解要去到一个咁远嘅地方呢？因为如果尼希米真系应承去见面咧，来回都要3日，咁系耽误咗个工程噶嘛。所以神俾尼希米嘅智慧就系不宜分心，所以佢4次都坚决嘅嚟到去拒绝呢一个嘅邀请。嗱，从呢一度咧，我哋喺尼希米嘅身上咧，学到一个嘅领袖一个好重要嘅功课咧，就系今日我哋都做得唔系咁好嘅，就系咧。凡事要分优先次序，即是 major in the major， 即是英文就是、即是重点的事我们就去做重要的，其他的我们要摆低。因为呢我们是一个资讯非常发达的时代，即是我哋咧好多时咧，我哋系话咧，现代人其实咧都唔系净系 SEN 嘅小朋友有呢个问题，其实现代人咧都有专注力不足嘅问题。点解咧？好多时咧，一个 WhatsApp 啊，或者一条 YouTube 嘅片弹入嚟你嘅 WhatsApp 嘅时候咧，你就突然间咧就会停咗你手上嘅预备紧查经啊、灵修紧啊，或者你读经计划紧啊，又或者你好似我咁啊预备紧讲道啊，一时候突然间嘟一声，咁你又睇下咩嚟嘅先咁样，于是咧你又会好容易咧，你嘅思想咧就会被入侵咗吓，就会放低咗咧你本来应该要做嘅嘢。佢好似而家咧我哋居家工作咧，唔知点解咧好快就过咗一日噶啦吓。即系气下气下，掂下手机咧，咁就过咗一日咁。但系咧，可能又做唔到应该要做嘅嘢吓。所以弟兄姊妹咧，如果你自己唔去有纪律地去管理时间咧，就会让时间咧管理咗你噶咯吓。但系尼希米咧，佢系好专注，佢知道乜嘢系佢生命嘅优先，佢唔会俾呢啲所谓嘅邀请咧嚟到阻碍咗完成神嘅工作。好啦，咁当4次尼希米都拒绝呢一个邀请嘅时候咧，嗰啲嘅敌人咧就将行动升级啦。佢哋咧今次咧就用一封叫做公开信嘅形式，就去制造一啲无中生有嘅谣言吓。所以咧第5节里边话俾佢听咧，个公开嘅信咧系咩嚟嘅咧？就系话咧一封信咧系冇封到口嘅，所有咧。在路上遇见这个大信的人呢都可以打开这封信来看看里面的内容。就好像相当于呢现在我们呢某某人想呢去指控某某人的时候呢，他就将这封的信呢摆了上去 Facebook、Twitter 或者 IG 那里。咁就所有人呢都可以看到啦。嗱，这个信呢的内容呢大约是2点的。第一点呢就是说呢，耶路撒冷周围人咧都已经听闻咧，你哋犹太人建造呢个城墙咧，无非就系想造反，企图咧反叛波斯王嘅统治，想搞独立分裂咧国家嘅领土。咁啊，当然啦，呢一个指控咧，其实都有前科嘅，因为咧喺尼希米未翻耶路撒冷之前咧，曾经呢一班嘅敌人咧都上书奏告过亚达士西王咧，话呢一班犹太人咧，其实想起城墙咧就系想造反嘅。咁所以当时咧， 亚达士西王真系下令停止咗呢一个工作，咁所以如今再去讲嘅时候咧，可能又会引起咧周围嘅民众咧去起哄啦，而亦都会引起咧朝廷咧要去开始调查。第二个指控咧就系话尼希米本人咧，其实已经通知晒咧成个耶路撒冷里边嘅百姓咧，话俾佢听咧，我要做犹太人嘅王。但系事实上咧，我哋知道做犹太人嘅王咧，必须要系大卫嘅子孙，而尼希米咧绝对唔系大卫嘅子孙。咁参巴拉就话啦，嗱，既然咧有呢啲指控，你而家快啲过嚟搞清楚、澄清下，见个面，免得呢件事咧继续喺度发酵。咁我想问啦，弟兄姊妹，如果你系尼希米，你会唔会赴会呢？而家有人挑衅你，指控你。在这里我有两个问题，就引回在我们今天我想问了。第一，就是如果今天有人在社交平台公开去出一封信去批评你，是一些很不实的论点，无论是对你的人格或者对你的工作作出批评。大家都知道呢，而家喺互联网讲嘢可以好唔负责任㗎嘛，可以去到好准都得㗎嘛，完全系冇界限㗎嘛。即系总之呢，用啲好恶嘅说话呢嚟到去批评你，作为当事人你会点样处理呢？第二个问题就系话，我哋自己不时都喺 Facebook 或者其他社交平台里面去听到或者睇到一啲某某对某某教会牧者或者机构负责人的一些批评，讲他们的不是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你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会不会讨论埋一份啊，定怎样呢？我们看一看这里第八第九节呢，我们看到尼希米呢，上帝给他的智慧去处理的。我们先看第九节，他说他们全都要使我们惧怕。尼希米洞悉了他们的阴谋背后，就他们全都要使我们惧怕，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不能工作，以致不能完工。现在求你坚固我的手。尼希米好知道他其实在散播谣言，目的都是希望朝廷误会啦，咁跟住咧，百姓就觉得，哎呀唔得，我哋一定要花时间咧向波斯王朝嚟到去解释一番，于是咧就耽误咗神嘅工作，令到佢哋分心啦。尼希米咧好坦率、好直接嘅嚟到去选择唔去，佢只系派个使者去回复你做嘅呢啲一切嘅事，第八节系你自己喺度捏造嘅啫。佢靠住神，佢唔怕威吓。他不会偏离呼召，他只将这件事简单的来到去交托给神，亦都去求主坚固他的手。抹黑不实的指控呢，绝对是撒旦常常用的攻略。现在呢，我们看很多不同的国家的总统啊或者领袖的选举呢，你发觉这个的攻略呢都是一个重头戏来的。最近呢，几个礼拜前啦，南韩选举系咪？南韩嘅总统选举，咁咧喺报纸咧就咁样卖嘅，就话咧呢一个嘅选举咧就系20年以嚟咧最肮脏嘅选举。点解咧？点解咁肮脏咧？就是、因为咧佢哋话咧，其实喺呢个选举嘅里边咧，两个阵营咧喺选前咧不断就系制造好多咧对方阵营嘅黑材料。去攻击啊、诽谤啊，或者咧去诉讼佢哋吓。不过咧，世界系咁样咧，好不幸地咧，其实教会咧已经效法咗呢个世界吓。今日咧，我哋都会用呢个方法咧嚟到去攻击或者指控某某教会嘅领袖嘅吓，就系用一啲公开信。唔知大家咧会唔会都遇到咧？有阵时候会睇到一啲信嘅，即系喺社交平台或者边度都好啦。即系我哋咧某某人咧对于教会嘅领袖不满嘅时候咧，就觉得话喺教内反映咗，但系咧冇回应。咁于是咧就要将呢整件事咧去公开，希望咧神嘅公义去彰显咁样。 咁啊，於是咧，任何人吓，即系包括唔系嗰个群体里边嘅当事人咧，都可以咧去议论一番。但系我个问题就系问咧，咁样做系咪真系可以令到神嘅公义去彰显呢？其实我自己咧成日睇到呢啲公开信嘅时候咧，我都有个问题咧，就系问咧，就系话其实我又唔知道嗰件事嘅来龙去脉，我又唔知道谁是谁非。反而咧，我睇完呢啲之后咧，就引起我里边好多试探，就系可能对某某嘅印象开始差咗啦，于是咧产生咗一啲论断啦、标签啦，吓咁样做咧，其实唔单止唔能够揾到真相，反而仲令到咧一啲唔认识当事人嘅人咧，对佢印象唔好，于是开始好多攻击，令到当事人咧已经受伤害咧，就更加大压力咧，受更多嘅伤害，吓。同埋咧，周围唔知道事情始末嘅人咧，亦都会陷入咗撒旦嘅诡计，就系咧好多嘅猜忌啦，好多思想上咧会容易犯罪。所以其实教会咁样做系咪已经中伏咧，弟兄姊妹？我哋唔好忘记，其实喺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喺马太福音18章里边已经好清楚讲俾我哋听，点样去处理教会里边嗰啲嘅纷争。单独同佢倾，再揾多一个人倾，再揾多一个人倾，再唔倾去揾领袖去倾，吓，先至去处理嘛。但系点解好似我哋唔系？我哋好似要效法咗呢个世界，要用一啲咁样嘅公开信呢？神嘅公义一定会彰显，但系用不着我哋用血气嘅方法咧嚟到去control 住、控制住神嘅时间同埋方式去处理呢啲嘅事情。另外一方面，面对不实的指控，如果你是当事人，我们从尼希米的身上我们学到功课。究竟几时我们要出来澄清，几时我们要沉默是金呢？我估在每个处境的里面都是需要求神给智慧。在这个 case， 尼希米就选择不出去谈，因为他知道现在什么是他优先。在这个城墙起紧的关键时刻的里面，他不能够神离开神呼召他完成的工作，这个是他的优先。他知道真相在神的里面，在神所定的时间方法里面，真相自然会去显明。现在他的责任就是去完成，带领这一班神的子民去完成最后一步的工作。除了谣言会令到人去分心惧怕之外，另外一个陷阱就是威胁人的人生安全。我们看第10至14节，或者雅思可不可以帮我读？麻烦你，我喝啖水。
我到了米希大别的孙子帝莱亚的儿子示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可以在神的殿里，就在殿的中间会面，锁住殿门，因为他们要来杀你，要在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会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存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清楚了，看啊，神并没有派他，是他自己说预言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收买了他。收买他的目的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留下一个坏名声，好让他们毁谤我。我的神啊，求你记得多比亚、参巴拉、罗亚底女先知和其余的先知，因他们这些事要叫我惧怕。
好，唔该。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呢，个历史背景资料呢，我们不是知太多，我们只是见到有很多人名啦。咁或者我们知道的呢，就是示玛雅这一个人呢，他呢应该就是呢当时犹太人当中的一个先知来的。咁佢大概咧就系写信俾尼希米，就同佢讲话：，耶和华咧有说话要同你讲。咁于是尼希米咧就嚟拜访呢一个嘅先知。咁但系嚟到嘅时候咧，这个先知咧又唔出门口迎接佢啦。咁就喺屋里边叫出嚟，就话咧：，尼希米，你同我咧一齐去到咧即系圣殿嗰度咧，就嚟到去逃命。第10节嗰度讲，佢话：， 我们可以在神的殿里，就在殿的中间会面，锁住殿门，因为他们要来杀你，要在夜里来杀你。咁啊，大概咧就知道咧，就我哋睇嗰幅圣殿嘅图啊，唔该啊，福特系大概咧知道咧就系话咧，佢就邀请咧尼希米就去到圣殿嘅圣所入边吓，嚟到咧去逃命吓，因为咧你入到去嘅时候咧，啲外邦敌人就一定唔入到去噶嘛。咁你就可以保命啦，咁样。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咧呢一个嘅圣所咧喺摩西律法嘅规定里边咧，只可以祭司先入得去嘅。而尼希米我哋知道咧，佢只系一个普通嘅百姓，佢并唔系祭司嘅后裔。所以呢个矛盾位就系话，即系对尼希米嗰个陷阱系咩咧？就系一方面，如果尼希米躲咗喺圣所。当然他可以逃避这一班的外邦的敌人对他要去杀他啦，那他就可以保命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这样做呢就违反了神的律法，越过了呢神的界线。那尼希米会怎样做呢？我们呢一起去读这一句的今天这一段经文的金句，第十一节，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会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存生命呢？我不进去。尼希米他不顾惜自己条命，他不需要逃命，在国家这个关键的时刻他是会不离不弃，他不会逃命。第二，他亦都不会违背神的律法，越过了神的界线。所以他很清脆地说，像我这样的人岂会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存生命呢？在这里他就开始思疑，这个示玛雅其实是不是好人来的呢？哦，后来他发现了，原来真的他被人收买了，他已经被多比亚和参巴拉收买了，目的就是什么呢？要去叫他惧怕。惧怕什么呢？就是为了要逃命，于是就犯了神的律法，于是他的名声就会尽丧，就会破坏了他的诚信，从而破坏了他的领导力。所以尼希米很简单一句第十四节的咒诅诗，他说，我的神啊，求你记得多比亚、参巴拉、罗亚底女先知和其余的先知，原来有这么多先知都要攻击他，因他们行这些事要叫我惧怕。他就向主去申冤。这个陷阱呢，弟兄姊妹，其实可以很埋身。刚才就讲话，即是我们用一些谣言啦，谣言破坏你的名声啦等等。这个陷阱呢是更埋身，因为呢是讲紧你的人身安全。好多人呢对于他来讲，好多嘢呢你攞走我嘅呢都冇咩所谓嘅，甚至包括我嘅名声、名誉、地位冇问题。但你攞咗我条命呢就真係攞命呀，真係好惨嘅。咁即係所以点解新冠肺炎咁驚大家，就因为真係会夺去人嘅生命㗎嘛，例如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咁真係会好驚。咁问题就係呢，保护自己嘅生命有咩唔啱呢？当然冇唔啱啦，即係我哋保护自己係好正常。但是如果为了救自己条命而违反了神的旨意去犯罪，包括做了一些神不容许我们做的事，又或者没有做到神要我们做的事的时候，越过了神的界线，离开了神对我们的生命的呼召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但是呢，话说回头，弟兄姊妹，基督的福音有没有给到我们这份对生命受威胁甚至死亡的无惧的勇气呢？我爸爸呢3月4号呢就确诊了这个的新冠肺炎啦，但是呢他留到呢3月22号呢他就即是过去了个礼拜二呢就安息主怀，前后呢18日的时间。当然我现在呢都仍然在一个伤痛的里面啦，不过呢在过去这由佢确诊到一路佢离开呢个世界呢两个几星期嘅里面呢，上帝呢俾咗一个好宝贵嘅 生命教育、生死教育的功课去学。当我知道呢佢确诊呢个消息，佢喺老人院确诊咗嘅消息嘅时候呢，其实不其然呢，心里面真係会产生焦虑㗎。呢种嘅情绪呢係令到你坐立不安啦，精神呢唔係好集中啦，个人都好紧张啦，甚至呢手头上预备嘅查经啊，侍奉嘅工作呢都好似做唔得好啊。我就形容呢自己好似被打倒咗咁。但呢当我呢慢慢自己静低落嚟独处，去翻神面前去祈祷嘅时候咧，好感恩上帝咧，藉住保罗嘅一句说话咧，佢真系咧叮咗我一声，去提醒我吓。咁我都想咧同大家去分享喺 PowerPoint 嘅里边嘅，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四节，保罗话咧，其实我们在这帐篷里嘅人劳苦叹息，并不是愿意脱下地上嘅帐篷。而是愿意穿上天上的居所，好使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保罗他有好一个个对比，他讲紧地上的帐篷同天上的居所。想起呢，即是爸爸的身体呢过去呢两年呢真的下滑得好快啦。他即是好像一个机器呢慢慢衰残咁样。就好似咧，保罗呢度讲嘅帐篷咧，有一日都会被拆毁，吓，终有一日咧系会过去。但系咧，想到喺基督里边咧，一粒麦子死去咧，就会结出新嘅生命，佢会得到咧天上嘅居所。保罗特别讲到，佢话呢个必死嘅系会被生命吞灭，吓。想到咧，原来人生咧系一个不断经历啊，学习向旧嘅去离开，去放手，向旧的去死亡，然后呢去迎向新的生命才会去绽放。最近呢我在自己呢都面对生与死的时候呢，我就特登为自己买了一棵这个兰花，这个植物摆在家啦。咁呢一幅相呢就是我琴日影的在家。咁就见到呢这个含苞待放啊，即系嗰个花冧咧，啱啱就嚟绽放出嚟，就好似象征住咧，生命系会不断绽放新生命，就好似耶稣基督嘅死咗之后，佢一粒麦子跌在地里死了，跟住然后就结出许多嘅子粒，佢嘅死系为我哋带来新生命吓。我哋每一个人咧，都系要行喺呢一条嘅路上边。旧嘅要过去，呢、这个世界败坏咗啦，系有一日都会过去。但系我哋渴望嘅系永恒天上嘅新生命，系新嘅世界。弟兄姊妹，呢、这个会唔会都系你嘅死亡观呢？系咪都系你所拥抱嘅基督教俾我哋嘅死亡观呢？既然我哋知道呢个将会拆毁嘅帐篷，始终有一日都要过去的时候，我们又为何要保住自己条命呢？甚至为了要保住自己条命要犯罪得罪神呢？因为其实始终有一日你保不保条命都会过去的了。神的爱比死更强，我们宁愿死，我们都不要离开神的同在。就好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为了要反抗希特拉的极权主义的统治的潘霍华，他为了要活出上帝给他当代的召命，他即使要面对死刑的时候，在1944年的12月他作了一首诗歌，叫做《所有美善力量》。这一首歌呢是有一首歌唱到出来的。当我们看这一首歌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面对死亡，但是有在基督里的死亡的人呢，他的心声。我大概读其中几段，因为有七段我不详细读。他这样写，他说，尽管过去连日折磨心灵，艰困时光重担压迫，主啊，请让饱受惊吓的灵魂得到已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若你递来沉重苦杯，杯缘满溢痛苦汁液，从你良善慈爱圣手毫不颤抖感谢领受。所有美善力量奇妙遮盖， 不论如何期盼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必将与我们同在。除了谣言、人生的安危，这一些都是对于尼希米来讲只是一次过的攻击，但是第三个攻击就更加攞命，因为是很长线，是很考尼希米的耐力，就是团队里面的内部的分化的问题。我们跳一跳去第十七至十九节先，我们不看第十五、第十六节，又请阿斯帮你读一读，十七至十九节。
而且在这些日子，犹太的贵族屡次寄信给多比亚，多比亚也回信给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为他是阿拉的儿子士加利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兰娶了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他们也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好话，又把我的话传给他。多比亚上寄信来叫我惧怕。
好，唔该。嗱，喺经文嘅编排上咧，十七至十九节咧就好似系摆咗，因为十五、十六节就讲紧个城墙咧就会起好咁样嘅。咁你好似咧经文上边咧个编排就系好似十七至十九节，头先阿斯帮佢读嘅呢件事咧，好似系发生喺城墙起好之后，但系其实咧就唔系嘅，因为咧我哋第十七节一开始咧，佢就尼希米就话俾佢听咧，而且在那些日子吓。其实咧，讲紧咧呢一个以下发生嘅呢一单攻击咧，系由开始起城墙到完咗嘅时候咧，都不断去发生嘅。所以其实咧，你睇到喺尼希米咧整个使命上面咧，其实系好大压力嘅，吓内外咧都面对好多嘅困难，吓呢件事咧系直到完工咧都仍然系发生，吓。个事源就系咩咧？就系喺犹太人嘅贵族，咩叫犹太贵族咧？就系讲紧咧嗰班犹太人里边嘅民间领袖啊，吓佢哋咧就同咧东面亚扪嘅省里边嘅一个省长叫做多比亚咧就好熟。点解会咁熟咧？就系尼希米未翻嚟之前咧，其实我哋知道第一、第二、第三次回归嘛。尼希米是带领第三次回归，第一、第二次已经是九十年前发生的事。那班回了去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就跟这个多比亚呢就很熟的。熟到怎样呢？直情是结亲啦，即是结婚啦，或者是有生意上的来往的。那究竟这个多比亚是不是犹太人呢？历史学家都众说纷纭，我们不清楚。那熟到一个地步咧，就系去到第十三章，尼希米第十三章咧，我会发现咧，佢直情咧系因为同祭司嘅即系有结亲啊，那个家族喺圣殿里边咧系俾间屋佢住嘅，吓，即系你预咗间屋俾佢住咁样嘅，即系好夸张。咁咧，当尼希米翻去嘅时候咧，佢就采取一个咧好分割嘅政策嘅，吓。即是他就不要所有外邦人呢去有份参与去起这个城墙的。所以呢，即是这个群体呢，其实就有这些这样犹太贵族的人呢，就不是几喜欢尼希米这种的领导的手法的。于是呢，第十九节就告诉他呢，他们也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好话，又把我的话传给他。多比亚上寄信来要叫我惧怕。即系咧，尼希米向百姓有咩行动计划咧？这个多比亚咧都会藉住呢啲贵族咧，系第一时间会知道。然后呢一班贵族咧，又会第一时间咧系即系听到多比亚嘅说话咧，又会话翻俾尼希米听。咁即系话咧，呢个问题咧就系内部一啲团队嘅同心嘅问题啦。这班人咧就唔系 100% 去支持顺服尼希米嘅领导噶。咁其实咧呢啲问题都几棘手，可能咧比起咧你一次过面对嗰啲咩公开信啊，或者危害你嘅生命安危嗰啲咧，可能更加棘手吓。咁点样处理咧？咁嗱，点解 作者尼希米会将十七至十九节摆喺后面咧，就因为咧呢一段经文咧就系一个过渡嘅经文。啊，下一次去到第七至到第十三章嘅里边咧，起完城墙啦，尼希米嘅工作就系咩咧？去着手咧去改革呢一班犹太人嘅生命，去整顿呢一班犹太人嘅生命质素。以致到他们更加能够真正成为神呼召的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的群体。尼希米在这里面对一个什么陷阱呢？我就想呢，那个陷阱呢就是长期去处理这一班呢不是太忠心，不是太肯效忠顺服的群体呢，其实是会磨损你的意志。去到一个地步呢是会气馁，甚至呢离开那个岗位。今日我们见到很多领袖都是面对这些问题，要进入辅导室里面接受辅导。尼希米没有因为这样而气馁。去到第八章，日后我们看到第八章的时候，是一件很震撼的事情，就是起好城墙之后，尼希米叫所有的犹太人有一天去到这个水门前的广场，叫祭司文士以斯拉由清早一路宣读神的律法去到中午的时分。即是你叫我这样做我就真的很累，由清早读到中午。但是他就夹住那班人一定要去听，他就解释律法给他们听。跟住听到神嘅律法，佢哋嘅生命好扎心，复兴、悔改，以行动立约嚟到表达。嗱，领袖咧唔好先俾咧百姓嘅问题咧去拖垮自己。我哋个个都知道咧，做人嘅工作咧好多时咧系好疲乏嘅，因为咧唔能够咧即时见到果效啦，亦都系好长期嘅事。好多时候咧，做人嘅工作都会产生咧抑郁啦，或者焦虑。我哋即系头先我讲教牧啦，甚至最近譬如医护人员啦，或者系安老院嗰啲职员啦，吓。最近我办爸爸嘅丧事，间知道咧，原来做殡仪服务嗰啲都做到气咳，吓，即系都好攰啊，吓。所以咧，我哋久唔久真系要休息一下嘅，要仰望，当转眼仰望耶稣。常常咧从神嘅话语里边去得力，跟住我想跳翻去第十五、第十六节啦。好，面对呢三个嘅陷阱，但我哋睇到嘅结果系咩咧？十五、十六节我读下。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所有的仇敌听见了，四围的列国就惧怕，愁眉不展，因为他们知道这工作得以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纵然四面埋伏，经文俾我哋睇到一个好消息，就系话咧呢一个嘅城墙喺五十二日，即系七个多星期左右咧就起好啦。以六月咧，大概系我哋而家嘅阳历嘅九至十月份，咁你推翻五十二日之前咧，大约就系七或者八月啦。嗰阵时系烈日当空嘅时间，系非常之热，但系众志成城，佢哋教着主齐心嘅嚟到起好呢一个嘅城墙。然后喺呢五十二日起好呢一个嘅城墙，大概个长度咧，啲人估计咧就系大约有三公里以上啦，咁长嘅吓，竟然喺五十二日之内咧起好，系一个神迹。所以第十六节话俾佢听，佢哋。就是指嗰啲仇敌啊，知道呢个工作得以完成是出于我哋嘅神，是一个神迹嚟嘅。吓，仲有最讽刺咧，就是你睇埋落去，即系呢度讲啦，我们所有嘅仇敌听见咗之后咧，四围嘅列国就惧怕，愁眉不展。头先我讲嘛，呢段经文有五个惧怕，四个惧怕都系讲紧仇敌对尼希米所施展使战嘅攻势，但系咧。这个很讽刺，作者告诉他们今次是敌人惧怕。神是信实的，弟兄姊妹，他第一天去感动尼希米去成就这件事，他带领他加力给他排除万难，直至到完成为止， 神一定会成就他所呼召人的工作。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要成就这事。既然我们服侍的是一位这么信实的神，我们在尼希米这一个面对这些陷阱的神给他的智慧上面，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今日我们面对四面埋伏的世界，随时会中伏的时候，有些什么原则我们可以去学习呢？我自己就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个应用的原则，就是当我们面对各样的试探、四面埋伏的时候，我想鼓励大家用一个以被召的身份来到去回应各样的试探。我想分享有两类人的。下边第一类人就叫做被支配的人。好 reactive 的。这一种人就是他们对于人的声音是很敏感的。在他的脑里面是很响亮，他很介意人家讲什么啦，很特别在意这个世界的声音。世界的声音有些什么动动呢，他们就要驱动他们即刻要回应。所以呢，他们常常被周遭发生的事呢去刺激他。里面的状态呢就是焦虑啦、恐惧啦、贪婪啦，同埋呢愤怒。我喝啖水先啦，不好意思。咁呢，因为里面呢佢常常都有呢啲嘅焦虑啦、恐惧啦、贪婪同埋愤怒呢，佢好不安啊。於是呢就会推动佢呢要好快去回应嗰啲事情，去平复自己嘅心情。例如呢，当手机 pop up 一个讯息或者係 Facebook 或者 WhatsApp 啦，咁佢呢睇到一啲资讯，佢觉得佢要驳斥嘅时候呢，佢就好快要回应。你发觉这样做的时候，这一种人很快就会成为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的囚犯。他是一个被支配的人，被这个世界支配的人。我就想到有一个表表姐，就是最近的普京。普京呢，他当环境有什么的变化之后，他觉得自己的国家主权呢，或者佢理想嘅国家版图咧受到威胁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要立即采取行动。嗱，如果你系一个咧好敏感呢个世界嘅声音，无论系人或者事嘅时候咧，咁我就即系警告或者劝喻你咧要小心啦。吓，喺呢一个咁纷乱、咁多资讯真又好假又好嘅世界里边咧，你咧会好容易中伏。会好容易卖咗自己俾呢个追求权力、名声同埋果效嘅世界，会觉得自己嘅身份系从嗰度定义嚟，好介意自己拥唔拥有个权力，好介意自己嘅名声，好介意自己做嘅嘢有冇果效。但系另外一种人咧，我唔该下一张，就系咧右边嗰个被召嘅人啦。被召的人呢，是一个他常常让自己有独处的空间。他将自己所经历的所有东西、情绪啊、感受啊、经历呢，去跟上帝倾心吐意。他让圣灵呢是不断塑造他的品格。他明白神要在他这今时今刻做的呼召，他的位置要怎样落实在世界里面。他每遇到外面很多不同的刺激的时候，他会懂得以自己一个被召的身份来到去作出回应。而他都很明白上帝是信实的，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完成他呼召我们要做的事。尼希米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他是以一个示范给我们看，一个被召的人是一个怎样。他不会因为敌人对他各样的陷阱试探，他离开了上帝叫他的呼召。他是不偏不倚，忠心去回应这个的召命，直至到信实的神带领他完成目标为止。 弟兄姊妹，让我们都竭力去追求自己做一个被召的人，不是一个被支配的人。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的时候，下一章，弟兄姊妹，你在哪里呢？我们不要被这些的巨浪环境来到支配我们去回应。今日很多属灵领袖跌倒，其实可能就是我们不知不觉已经被这个汹涌的环境来到去支配了，缺乏那种独处的空间里面看回自己的召命。讲紧被召的身份，我相信大家如果信了主不是说很短的时间，你对于以下这四个在基督里面的身份都不会陌生的。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完全被主接纳，成为神家里面的一员，得享永生。我已经被基督的宝血救赎，罪得赦免，得称为义，不再被定罪。我都已经被稳妥咁样藏喺基督里面，任何事都唔能够令到我同神隔绝。我被拣选成为圣洁嘅子民，又系世上嘅盐同埋光，被差派去到世上作主仆，劝人与神和好。嗱，呢啲咧好多圣经大家可以 call 到出嚟，但系我想问嘅系，究竟呢一啲一路喺你嘅生活里面系只系头脑上嘅知识啊，定还是系真系你嘅确信咯？咁点样可以由你嘅头脑嘅知识变成你嘅确信呢？弟兄姊妹，我哋好需要旷野嘅时间。旷野系帮助你离开呢个世界嘅声音，离开人嘅声音，喺一个被隔离嘅地方，一个不受骚扰嘅地方，去帮你去听到神对你嘅召命，以至你将头先嗰啲在基督里面嘅身份去圣言，去沉淀到你的确信那里。在疫情至今，神有没有带领你进入了旷野呢？在你独处或者被隔离的日子，神有没有给你有机会去处理内心的花园里面那些杂草呢？你有没有静听其实自己里面很多暗涌？那些暗涌是什么？就是贪婪、骄傲、恐惧、愤怒。那些东西是什么引发出来的？会不会是过去一些的罪，一些你根深蒂固错误的思想、价值观，甚至是童年的创伤？你有没有腾出时间去听神慈爱的呼唤呢？让圣灵去帮助你去转化你的情绪，包括认罪、悔改、去更新，然后去听到神要在这个今时今刻对你人生有啲乜嘢嘅呼召，让上帝嘅呼召成为你去建立你嘅身份价值嘅唯一推动力。唔好卖自己俾呢个世界。唔单止当我哋听到以一个被召嘅身份，我哋唔单止知道自己应该点样去行，我哋更加知道以我哋里面嘅基督、心中嘅基督、受苦嘅基督来到去回应这个受苦的世界，而不是用一些很激烈的行动来到去回应。在这一段被隔离的日子，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被隔离了，见不到很多弟兄姊妹，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都经历很大的更新，不知道你呢？让我们都透过这一段隔离的日子，在旷野里面，我们开放自己给上帝去炼净、修剪、更新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扎实，更加坚固。当社交距离的措施放松，我们可以再见面，大家不要想着世界就会太平，其实没有最乱，只会更乱。在末日的日子里面，一日只会比一日更加艰难。我不是吓大家，这个是圣经的预言。我们需要在这段好好珍惜这一段旷野的日子，预备日后可能面对更大的试探，但是就不要中伏咯。在这个复杂多变、四处埋藏陷阱的世界呢，撒旦去竭力用惧怕这个的攻略来到去叫我们离开神的呼召。唯有我们过一个被召的生命， 坚实的扎稳在上帝给我们的身份上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抵抗这个世界，不做一个呢受支配的人。最后呢，我想讲回俄乌战争。咁呢，其实呢最初呢个俄乌战争爆发嘅时候呢，连乌克兰自己呢都觉得呢自己好似呢係圣经里面嘅大卫面对哥利亚咁样嘅。即係嗰个形势呢就係咁样嘅。佢哋自己呢都承认嘅。但係呢战事呢而家已经去到四至五个星期啦。本来呢俄军就諗住呢速战速决。但係呢即係佢呢就呢着棋呢就行错咗。全世界嘅人呢都被乌克兰嘅军队咧嘅勇敢啦、毅力啦、高昂嘅士气咧去震撼吓，反之咧俄军咧士气就好低落嘅吓，佢哋咧就其实自己心底里边咧嗰啲士兵咧都觉得呢一场战争咧唔系几合理嘅，甚至有啲心里边都好讨厌呢一场战争。其实喺乌克兰里边咧，我都有抄过咧，大约有67% 嘅广泛嘅基督徒，包括东正教啦、新教啦，同埋天主教吓。呢一班嘅乌克兰嘅人民咧，佢哋系为自由、为民主、为爱、为和平、为公义咧而奋斗，所以咧激起佢哋咧有咁高昂嘅士气，甚至咧亦都吸引咗全世界咧超过300,000其他国家嘅志愿军咧去加入呢一场嘅战争吓。所以咧，其实弟兄姊妹，我哋唔好俾眼见嘅牌面咧嚟到去吓到吓，我哋要为真正永恒嘅而去奋斗，为永恒嘅价值观。爱啦、和平啦、公义啦，嚟到去奋斗，因为上帝是信实。我哋一起祈祷。或者咧喺即系听头先嘅信息嘅时候咧，弟兄姊妹，你心里边都谂紧自己有一啲嘅地方咧都好挣扎。可能是最近面对的一些软弱，一些的罪，一些的哀伤，或者一些的软弱。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是信实，他叫我们遇见的试探一定是我们能够承受得到，在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总会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求主帮助我们，求圣灵继续去坚固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活出一个被召的人的生命，不被这个世界来到去拖垮压倒。多谢主，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